请问这个礼拜天有参加主日崇拜的请举手。礼拜天，这是上个礼拜天，上个礼拜天有参加主日崇拜的请举手。好，因为我今天讲的信息，或者是我假设是我们弟兄姊妹都是来参加这个崇拜，就没有参加主日崇拜，这会是讲上一个礼拜在主日传讲的信息，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有时候牧师在大堂一听都听两次的讲道，相信上帝会有一些更新的一些信息，就是荣耀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的灵就来到我们当中。耶稣，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洁净遮盖我们，除去一切拦阻我们领受你话语一切的不幸跟怀疑，一切的惧怕恐惧，一切撒旦魔鬼的蒙蔽沉睡的灵，这时候都要离开我们，都要推去离开，奉耶稣命令要完全离开。耶稣今天还是宣告，主要你美好的事，你自己的同在，荣耀的同在，你大能的工作要释放在这里。所以很多人生命要被你触摸，被你得着，主啊感谢你释放我们跟你更近的关系，你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同在，主你释放你的恩膏和能力在这。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触摸每个人心。主啊，改变我一生，更新一生，让我们羡慕可想更多与你来亲密。谢谢天父，你垂听祷告，让我们赐下信心的恩膏，让我们与所听到的道能够来调和。让我们进入你丰富的同在和你丰富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门。好，今天我们要分享刚强壮胆的秘诀，请问有遥控器吗？好，今天我们现在是在读约书亚记一章，好，约书亚记哈，今天是第十章，我们来先读恭读上帝的话语，谢谢。约书亚记一章一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请听。好，还是不会动，给我读到那边。好，我们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请。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又王小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有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好，我们看见呢，这个约书亚呢，他确实在我们读到约书亚记第十章的时候，就看见他攻打了31个王。约书亚这个使百姓承受地土为业，他征战带领百姓征战7年，真的平生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他的面前。神照着应许约书亚的话语都成就在约书亚身上哈。那我们看到为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有几处讲到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有几处，有3处的地方哈，告诉我们呢，说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哈。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神在这段经文当中，短短这段经文当中要有3次来告诉约书亚不要惧怕。是因为约书亚到底在他表示他呢要面对这些带领以色列百姓来承受地土为业呢，他们所要面对的从仇敌来的一个征战哈，一个挑战，就是胆怯，就是害怕。弟兄姊妹， 神他怎么样子帮助我们胜过这个胆怯惧怕，就是今天我要说的。其实呢，我们生命中有500多种惧怕。好，你惧怕是什么？有人惧怕人，有人惧怕很多动物，有人惧怕死亡，有人惧怕贫穷，有人惧怕什么？惧怕蟑螂。你知道牧师最怕什么吗？小时候最怕毛毛虫。也有那些人在家里采绿豆，那那绿豆一颗绿豆哦，绿豆，你知道那一颗小小的绿豆这么大，有多少毛毛虫爬在上面吗？所以当我们要去采集那个绿豆的时候，就会面对很多个这种小的毛毛虫，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哈。那有人呢，他已经当了传道人，甚至当了牧师，你知道他害怕什么吗？他害怕蟑螂。他只要看到蟑螂，他就会歇斯底里。他不怕魔鬼，他怕蟑螂，真的，那个恐惧到那个极点。我说，你这么勇敢的人，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广而牧师，他很害怕蟑螂，他会歇斯底里啊。对，在他们家是用最强的蟑螂药从国外买回来，绝对不可以家中有看到蟑螂啊。OK， 好，你害怕是什么？好，来来，亲爱的，你害怕什么？不知道 ，OK， 好啊，有人害怕蛇的，怕蜈蚣，怕蜘蛛啊，怕什么？
怕高，
怕高，对，有人怕生病，对不对？有人怕没钱，有人怕不被接受，哈，不被接纳，有人怕死亡，哈，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惧怕，所以呢，怕下地狱，对，怕下地狱，哈，所以呢，我们生命中有500种惧怕，哈。现在约书亚他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三个地方短短的他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一起来读了。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那我看约书亚至少他有三方面的害怕。他怕什么？因为摩西死了，摩西是他的谁？是他的师父，是他的保罗。所以当摩西死了之后，以前呢天塌下来有摩西顶着哈，可是现在摩西死了，他很多时候呢他就必须要独当一面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不知道你喜欢当老大还是喜欢当老二哈，因为老二呢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上面有人顶着哈，所以我们常常要为谁来祷告？为到很多承担责任的人，不管是所谓家长或者所谓的这个校长哈，我们的或者我们所谓的这个牧长哈，或者是我们的执行长哈，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让他们可以时刻倚靠神，而且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哈。好，我们看到第二个惧怕是对人的惧怕，他对人的惧怕面对什么？因为上帝跟他说，为什么说他是对人的惧怕？他说，神说告诉他不要惧怕。平生并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面前站立得住哈。为什么他害怕谁？他害怕面对这个要进去得那地为业的那些亚纳族人，那些高大的巨人，那些的城墙。他面对这个不知道要带领这些百姓的这个前方，这个可能是他会有面，还是我对未知哈？而且还有面对这些啊。200多万的百姓，他们常常会找摩西的麻烦，他都看到，所以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呢，人我们认为是跟神关系更很单纯，可是跟人呢，人就相对的比较复杂，对不对？跟神不会有猜忌跟怀疑，也不会有嫉妒跟骄傲，也不会有很多的很些复杂的关系，可是跟人之间就会有这些很复杂的关系。所以有人说，有一次那个以前我带领的一个这个已经他在花莲了，他有一天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他说丽蓉姐，你为什么要当主任牧师？你当执行牧师就好啦。哎，人好复杂，我最讨厌跟人在一起，为什么你要去找麻烦呢？我说，哦，我说，哎，这个人的道路不是由自己选择跟命定的，哦，是给谁你就神，是神的呼召，而不是你喜不喜欢、愿不愿意哈。所以这个约书亚他对人惧怕，害怕这个所遇到很多的事情。第三个，我们看到他对未知的恐惧哈。其实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没有走过的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事哈，我们都会有许多的不安全感，许多的担心。譬如说你生病了，很多时候或者是你的功课要考试了，或者面对你的未来。总是会有很多的一个担心跟害怕哈，相信约书亚他也面对他自己 要走这条路他没有走过，而且他带领百姓去走过，就像我们现在的建堂，我就像你面对未来你的事业、你的婚姻，可能都很多未知的担心跟害怕，因为这条路我们没有走过。好，我们惧怕呢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会让人失去上帝的祝福跟应许。好，对应许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呢，他为什么会三次不认主？彼得为什么三次不认主？是因为什么？因为害怕，对不对？因为害怕。好，因为害怕，当以色列神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十个人呢看到那的状况，他们就怎么样？他们非常害怕，所以未来就把那个害怕的情绪带给其他的这一些的以色列百姓啊。所以他们这些以色列百姓听了怎么样？他们害不害怕？他们非常的害怕。所以他们肯不肯去打这个仗？他们肯不肯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他们肯不肯？他们因为害怕，以至于他们在旷野绕行了40年，他们不敢去打仗，他们不愿意去打仗，所以当他们惧怕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上帝的应许跟祝福，他们就没有办法承受地土为业。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回来报告什么信息？他说，我们看到那些亚纳族人，他们就像巨人一样，我们呢，看我们自己就像蚱蜢。这句话一直到如今，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断觉得说，那些困难就像巨人，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就像蚱蜢一样。所以我们自卑，包括你是成为上帝儿女，你还是这样的自卑，你觉得什么都不足，不足不够，你不会，所以你不配，所以你不能，所以以至于你就这个惧怕瘫痪了一切行动力，让你就是不敢去得上帝要给你的应许跟祝福，所以你就在那里绕行旷野。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这样？有很多时候你就觉得你不够，不能，不配，我不行。可是你知道有一次牧师在祷告的时候，在礼拜三祷告会的时候，神有时候我们看教会，哎呀，我们都是老弱残兵，问题一堆，我们怎么能够去得地为业呢？我们能够怎么能够成为这地的祝福呢？可是上帝跟我说，他说我看你们就是大能的勇士，他说你们是大能的勇士，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而且你们是大能的勇士，所以大能的勇士你要兴起来。如果你看你自己像蚱蜢，你看你像你觉得你什么都不会，问题一堆，你就没有办法承受地土为业。有时候我们自己看自己，别人看我们就觉得你什么都不是。可是当你这些负面的思想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就被那个情绪就充满了惧怕，所以很多人他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惧怕就瘫痪你的一切行动，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应许跟祝福，你就失去了上帝的应许跟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神用的信息。跟你旁边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
你要刚强壮胆，
你是神大能的勇士，
是神大能，
你是耶和华的军队，
是耶和华的军队。
是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自己是蚱蜢，你要看自己是耶和华的勇士，你就会活出勇士的生命。你要这样的思想进来，所以魔鬼会制造各种惧怕来挟制人，来瘫痪人。所以很多人生病，不管是生理的疾病或心理的疾病，很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惧怕所产生的，惧怕所产生的。所以很多人生活中充满了失败，考试失败，工作失败，婚姻失败，人际关系失败，也常常因为里面充满了惧怕害怕的结果。所以呢，一些在惧怕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他们会怎样？他们通常是比较被动，他们通常人际关系呢会比较跟人家比较难相处，学习能力也比较弱，比较不敢负责任。好，所以难怪耶稣呢在圣经里讲到说，有一个家族呢就要出国之前把这个银子5000两、2000两、1000两给这些仆人，5000两跟2000两就随即去做买卖，他们就赚了，分别赚了5000两、2000两。只有一个仆人因为害怕被主人责罚，害怕投资失利，所以他就怎么样，就把那1000两去埋在土里面，因为惧怕。所以这个惧怕会让我们失去很多的创意，会把我们恩赐锁在里面，而且呢就使我们这个害怕去负责任， 不敢负责任而失去了很多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打败，我们要去承受这样的一个产业，领受应许跟祝福，要面对从仇敌来。第一个仇敌是什么？就是你心中的惧怕，就是要除去许多的谎言。好，那仇敌是怎么样子让我们惧怕？就是透过很多谎言，透过很多谎话，他告诉你你是蚱蜢，他告诉你没有能力，他告诉你做不大，所以他就让我们失去很多的祝福。所以属灵征战，弟兄姊妹，牧师从17岁信耶稣到现在，如果我们没有在生命当中不断的去选择，不断的去靠主的名得胜，我没有办法一直来承受，一直来得地为业，不断的来成长成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你们渴望被神使用吗？你们渴望能够成为一个影响力的人吗？你们渴望能够影响国家、影响社会、影响家庭吗？其实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今天盼望我们当中就是有那样一个心智的人，今天神要帮助你。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征战，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得着你生命的产业，进入命定，从上帝使用大能的器皿。你必须要面对你生命中的惧怕，你必须要胜过仇敌一切的作为跟谎言。仇敌是透过释放谎言让你害怕，而且告诉你。那我们看到惧怕呢？惧怕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到惧怕是堕落带来的结果。因为呢，我们看到在爱里头是没有惧怕的。神起初创造亚当夏娃，他们跟神同在，所以他们知道神是爱他们的，而且他们知道这一位神是最高的权柄、最大的能力，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们，而且神爱他们，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惧怕。所以在约翰一书说，爱里头没有惧怕，在爱里头没有惧怕，在惧怕里面的人没有爱，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是，所以呢，亚当夏娃为什么会惧怕？因为怎么样？他们呢，有一天他们堕落犯罪之后，他们就离开这个安全感的源头，离开这个最高的权柄，所以他们就躲起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躲起来？因为害怕。所以害怕是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害怕是犯罪堕落的结果，是跟从撒旦、听从撒旦的结果。害怕是因为犯罪堕落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子能够不害怕呢？我们就是必须呢，要有上帝，就离开撒旦，不要听魔鬼的话，跟上帝在一起。好，跟说我们如果胜过惧怕呢，就是跟上帝在一起，也就是上帝的同在会帮助我们胜过惧怕。你就是离开撒旦，不要听撒旦的话，跟上帝在一起，你就有安全感，你知道他最高的权柄，你听他的真理，他就会保护我们。好，所以这是上帝的同在会帮助我们胜过惧怕。可是呢，我们看一下怎么样子，这个上帝，问题来了，上帝看不到啊，也摸不着，我怎么知道他跟我同在呢？我怎么知道他跟我同在呢？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哈一章，你要接，你要抓住牧师要讲的脉络，你会找到答案哈。而且相信神要帮助我们，而且不仅是你知道上帝今天要赐下一个恩膏，让你真的是可以来经历神在神里头刚强壮的不惧怕。好，约书亚记一章7-8节，我们再来读来。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这个神呢跟约书亚说呢，他要与他同在，与他同在。这个他呢讲到这个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那他的道路就可以亨通顺利。上帝把他的同在赐给约书亚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借着他的话语告诉约书亚，我跟你同在。借着他的话语告诉约书亚说，我与你同在。在我们这个约翰福音1:1节来读来，他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其实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把它把这个道改成话语，就会说道，这个道就是上帝的话语，话语就是上帝。我们来看，所以这个我们说太初呢有话语，话语与神同在，话语就是上帝。好，话语就是上帝，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上帝呢是一个会说话的神，而且呢他是借着他的话语来彰显他的同在。好，跟你旁边说，神是会说话的神。
是，
他会借着他的话语彰显他的同在。
他会借着彰显他的同在，
因为神就是那个话语。好，所以今天呢我们面对惧怕，我们那个惧怕的情绪呢，那些负面的情绪呢，我们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除去那个惧怕负面的情绪，除非我们除去那负面的思想。除非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会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影响到我们的感觉跟情绪。所以呢，当我们里面有负面这个惧怕的时候，上帝就透过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来扭转我们的负面情绪。有一个小故事呢是这样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欧洲联盟的统帅艾森豪将军有一次他在前线在巡视，这个巡视的时候碰到一个很年轻的士兵，在炮火隆隆的时候呢，这个士兵非常的害怕，躲在那里瑟缩的发抖。那个艾森豪总统怎么帮艾森豪将军怎么帮助他，他并没有说这个很激烈你不要怕，或者是跟他说我命令你不可以害怕，艾森豪将军都没有用这两种方式。他怎么做呢？他说你跟我吧，然后跟着他，他就带着他巡视整个的一个营区，然后就开始跟他说话，开始跟他说话。那这个士兵的话，面对最高的统帅都没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他这样的说话，所以他就非常的专注的听，而且他非常用心的听，渐渐的他就不再发抖，他就不再害怕。所以呢，我们看到艾森豪将军面对这个士兵的惧怕，他并没有责备他，也没有命令他不要惧怕，因为那是没有用的，而是陪伴他，跟他说话。弟兄姊妹，上帝面对我们里面一切的惧怕的时候，他就是陪伴我们，跟我们说话。当我们当神那些清洁的话语，当神那些真实的话语，当神那些爱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进到我们心中，更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上帝呢，他怎么样向我们显现，借着他的道让我们知道他真的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上帝是一个说话的神。那我们常常说上帝跟我们说话，因为他是一个说话的神。就像我们的父母亲常常会不断的对我们孩子说话，跟他教导他，引导他，或者听他说话，或者安慰他。我们的父母亲不断的在对我们的孩子说话，因为我们爱他。今天上帝也不断的渴望，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不断的要跟我们说话，他不断，因为他爱我们，他跟我们建立关系，上帝跟我们说话。那我们会每次我们跟这些小朋友，像有一次我就跟我儿子说，哎，好，今天我们等候神哦，那等到这个三分钟之后，我们来看上帝跟我们说什么话。三分钟过去之后，你猜他说什么？说你有听到上帝说什么话？我都没有听到上帝说什么话。OK， 所以当我们有时候跟刚信主的人，或者跟我们这些的学生，或者跟我们的孩子，甚至学龄前的孩子，你跟他说上帝跟我们说话，他以为上帝就是跟你好像朋友，好像人跟人之间的对话，所以他说啊，上帝会这样跟你说话？哎，我怎么都没有听到上帝跟我说话？其实呢，上帝呢说话，怎么样让我明白上帝会跟我们说话呢？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告诉你，上帝怎么跟我们说话。以前呢，我家住在南部，在很多年前，几十年前，那时候 email 还没有很流行的，可以乡下，我爸爸要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猜他会用什么方式跟我说话？写信，对不对？而且除了写信之后，也慢慢，他也会用什么？打电话。那有时候呢，我弟弟呢住在北部，有时候他从南部有爸爸妈妈就托他带东西来给我，然后就 妈转达爸爸妈妈的话的告诉我，哦，说你怎么怎么怎么样，哦，然后上帝有时候爸爸妈妈呢有时候也会从南部上来，那时候我生小孩就上来一起住来看我的小孩。好，那我就问张青青说，哎，这个阿公跟妈妈说话的方式有哪几种？他说，哎，就是打电话写信啊，还有差叫舅舅来跟你说啊，带礼物啊，就阿公妈妈上来啊。我说对，那上帝就是上帝怎么跟我们说话？第一个，上帝透过写信就是圣经，因为那是神爱的书信。上帝透过打电话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上帝跟我们回应。还有第三个是透过舅舅是什么？有时候上帝会透过一些人，透过先知来跟你说话。还有呢，礼物是代表什么？礼物是代表有时候有些神迹，有些奇事，有些恩典，神在告诉你，我跟你同在，我跟你同在，我爱你，所以我供应你，我垂听你的祷告，我帮助你，跟你在一起。所以透过礼物，透过那些神迹，告诉你我跟你同在。感谢主。还有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就像我的爸爸妈妈来跟我同住一样，与我们同住，在肉身显现。所以上帝他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头告诉我们他的同在，透过这一些管道。所以你不要再说那上帝会不会透过人的肉耳可听的声音跟你说话。会，会，哦，上帝会。我的正是一个刚信耶稣了，他就是抽烟，抽烟，刚信耶稣，他刚信耶稣就听到神的声音呢，他就是听到神责备他的声音，你不要再抽烟了，好大声哦！后来他一天就之内就把烟戒掉了，因为神的声音大有能力，你不要再抽烟了，好，哦，就骂他责备他，然后他就一时之间就戒掉了。还有一个妈妈，她跟我讲，是我以前带领牧养的妈妈。他怎么说？因为他其实很敬虔，可是他又是那个很严肃的人，他的小孩子都不上教会，也不好好的爱神，所以呢，他就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愤怒，充满很多的这个苦毒跟怨恨，所以他一面做饭，一面骂他小孩，一面做饭给他吃，一面那个知道有一天神就他耳朵很大声跟他说：“你再这样子，这个态度面对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离开教会，不会再进教会，而且会离开神。”他吓醒了。他说那个声音好大声，就是肉耳可听到，所以他就赶快悔改，不然他就用这种态度，他的小孩都会离开神，会离弃神。所以神会用肉耳跟我们说话，听得到的。像圣经里面说，你这个亚比米勒，他讲你这个死人哦，我跟牧师说，上帝有透过梦来跟我们说话哈。那牧师就要讲到，所以神呢，他透过这些跟我们同在，他不断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神不断向他的孩子在说话，只要你留意，只要你懂得去知道神说的方式，你知道神一直在跟你说话。有一次呢，这个牧师呢面对要买建堂，对不对？建堂需要土地需要多少？你知道吗？6000万，那时候连这些手续加6000万。当时候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存款只有2000万。我们要买那个6000万的土地，其实那个信心的跨越3倍之多哦！我真的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所以那一天呢，我就跟上帝，那礼拜六也是礼拜天的凌晨3点钟，我睡不着觉，说上帝啊，这个信心的跨越太大了，我没有信心去这样子做。结果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梦见我站在一个悬崖峭壁的一个前面。然后以前我是哎，怎么这里有悬崖峭壁？以前我从这里到那里都是一下就过去了啊，怎么突然有一个悬崖峭壁横在我前面？然后在我前面呢，我就想说，哇，这个跨距都好大哦，要跨上去，这个跨距好大哦，万一没有踩好，可能会粉身碎骨。所以就在那发呆说，我怎么爬上去啊？我怎么过去啊？后来呢，哎，在发呆的过程当中，突然看到有一个细梯哦，一个细哎。这刚才怎么没有看到有一个细梯？哦，那个细梯，而且好像很老旧哦，而且好像岌岌可危。如果没有踩好，也有可能会摔得粉身碎骨哦。后来我就很努力的，就借着那个很脆弱的细梯，就爬上去，就越过去。隔天早上，就是礼拜天的早晨，我坐在前面那个位置上，就有我 我的会计同工就说，牧师，我们要去盖房子，要买地建堂了，我们之前十分之一会对外奉献。他说，牧师，我们还要对外奉献，应该比就几十万哦。我说，我们应许的却是要给出去。他说，牧师，我现在手会发抖哎。好，他讲完之后就说，牧师，我哈、抛砖引玉，我愿意奉献第一笔建堂奉献500万，而且他说，我们的那时候贷款都那缴，我们账户都是空的，可是我愿意分十期，一期50万。哇，我就说，主啊，那个信心就是那500万，因为比起那未来的建造费用，它就像一个很微弱的信心一样。我就借着，我说主啊，我的信心突然就借着那个信心就提升了。我说好，我知道神在告诉我，就买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会透过梦跟你说话。当时我怀张新坚的时候啊，我们家都期待有一个女儿，所以金福就会想说啊，我们就想说是女儿。那一天刚好怀孕两个月，我们就在讨论这个孩子是男是女，取什么名字。那天晚上就做梦，就梦见孩子生出来了，就是生出来就蛮秀气。我说孩子生出来都没有看他是男是女哎，把尿布打开哦，一滴耶 ，OK。好，我就知道那天晚上谈论，那天晚上就做梦，我就知道上帝在告诉我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儿子。但我不要一直在看女孩子，会造成性别的伤害啊，对她的不接纳。结果呢，四个月之后照出来，果然是男孩子。所以上帝会透过梦境跟我们说，因为他这么的 care 我们，这么的在乎我们，这么在乎我们，这么样要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乐意跟我们说很多的事情。感谢主。所以呢，小文怎么了？OK， 好。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上帝跟我们说话，所以你知道当时我们开始要建堂的时候，我们教会十几年来没有出现过建堂的风。第二年是赤字的，你们知道赤字多少？99万，就是我们那一次的财务的那个收支是赤，要建堂的还赤字，所以我们的圣工啊都非常的好像，他说我们要不要拿出钱来把这个钱补上啊？怎么可以赤字呢？我们是不是我们不够忠心啊？怎么在我们在位的时候是赤字呢？教会会不会垮掉啊？他们就非常的害怕，而且那时候就好像船真的要翻了哈，牧师也压力很大，怎么办？就是在建堂要建堂之际还赤字，而且往年历年来都没有。哇，真的是好像真的牧师都快被他们逼哭了，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们是要怎样怎样怎样哈，然后就跟上帝祷告，你知道吗？从那一年之后，我们每一年我们的奉献多出了很多，我们人数没有太多成长。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2013年我们存款是2000万，2013年到2013年的时候是2014年是2000万，你知道现在2019年我们的存款是多少？还是2000万？那你说还是2000万，但是我们已经付了6000万的土地费用，你知道？10年我们只有2000万，可是我们在5年之内我们存到了6000万，所以是等于差不多以往的奉献的5到6倍，5到6倍。所以用什么神在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前一阵大家就觉得，哇，面对一个建堂的经费就好有压力哦，好有压力。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开始说好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上帝又开始说话啊，我们这个。我们出去服侍，出去这个追思礼拜，就有人奉献5万块建堂。我说中秋节，我就没事，家主也奉献5万块。那个梅丽姐，她之前有一个这个属灵的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去，已经90几岁了。完了说她每年都跟她拜年，就跟她说，哎，我们将会在建堂哎，这次回来90几岁哦。她说我会为你们建堂奉献一点，就会进来多少你知道？20万。所以我看到我以前我带领的这些20几年前带领的属灵的这些那个这些孩子，他先生过世，他是一个常常有来过，他两个小孩，一个还在大学里毕业，一个刚上班。我那天他就赖那个收据在邮局，他里面有工作，一个2000，一个1000，一个1000，他们全家那个奉献我们教会建堂。所以弟兄姊妹就会觉得， 神在告诉我们说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不要害怕，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调度万有，帮助我们在这个建堂施工。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啊，我是学生或者我刚上班，我没有什么能力。你要有一个心智。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带领我信耶稣的姐姐，她是大学生，她就跟上帝说，上帝，我知道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她说我要奉献10000块，她是学生哦，那时候几十年前，30-40年前10000块很多耶。然后她怎么样呢，她就跟上帝祷告，她不知道钱在哪里。后来他们学校就有拜托她去做一份市场调查，那一份就是10000块，做很多了，那市场调查10000块，他就说他很高兴，说我跟上帝说我奉献10000块，上帝就给我机会可以奉献10000块。因此呢，有的人因为建堂而离开，也有人因为建堂而进来。我们汉文传道就是不怕死，然后在我们建堂后就进来了。但是有人因为建堂就，我因为要建堂啊，我就先脚底磨先跑了。那有人是因为建堂他进来，所以弟兄姊妹，在于离开跟进来是在于什么？在你的信心跟看见。有人说建堂哇，这个大家奉献赶快跑啊，好，可是呢，有人说这个建堂是祝福，所以我要进来，就在乎你的眼光跟看法。我们一辈子难得遇得到一次建堂，但是呢，我那时候刚说到建堂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我顶多只能奉献这样而已，可是神这5年来让我奉献10倍。我知道说神要建这个堂是10倍的信心，可是更甚至我相信神会透过这个建堂让我们很多的信心，很多的祝福，很多神迹奇迹会发生在我们当中。所以新院长为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传福音是约翰福音3:16，有一天这个堂盖起的时候，有一个柱子从天上下来，他是写提摩太前书3:16。提摩太前书3:16是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知晓，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传扬，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他说本身建堂就会成为一个极美的见证，你只要跟人讲这个见证，人都会知道神在你们中间。就像这一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他们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拉合说我们听见你们神的作为，我们早就上胆没有胆气了，因为看到神怎么样带领你们过红海，击杀2个王。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在跟这些没有信主的社区朋友讲我们建堂的买地的神迹的时候，他们就更强健在，他们就信服说你这位神是奇妙的神。我们只是讲买地的神迹，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讲建堂的神迹的时候，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本身建堂就是一个极美的见证，会让人信服，会我们就是建堂就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哈。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错过，我们要来经历，我们要来看神的作为，我们要常常祷告，战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知道神他亲自动的工，他亲自成就这工，我们要这个信心来跟神同步，好，我们要刚强壮胆。感谢主，我们看到如何持续活在上帝的同在当中，去经守遵行一切的律法，领受上帝的话语方式。我们不是只有一次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要不断的每天都有神的一个启示，每天都有神的话语进来。神可以透过圣经跟你说话，可以透过先知跟你说话，他可以透过你祷告跟你说话，他也可以透过这些神迹奇事跟你说话，说我与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上帝的话语，就是大量的读经，还有宣告神的话语，导读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如果你不了解神的话语，你很容易就会被异教之风摇动。我不知道说各位弟弟妹妹，你们喜不喜欢祷告，喜不喜欢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语是可以医治恢复的，神的话语是你手中的宝剑，是一定一定要熟悉神的话语。如果你当基督徒你不懂得神的话语，那是一种羞耻，我觉得那是一种羞耻。为什么？有一次我看到一群诗歌敬拜团，他们很会唱诗歌，他们就上台来建诗歌，可是他们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可能一节经文讲的滴滴答答，他就知道说哦， 你认识神话有多少，也代表你自己的属于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一句话都讲不清楚，讲不明白，所以就没人要说哦，那这个属于生命很幼嫩哦，还是婴孩，因为对神的话也不清楚，不清楚就会被魔鬼欺骗，不清楚。而且我们要大量读经，你不是读圣经的时候用一两节经文来选择来面对你的处境，你要整本圣经，你要融会贯通，不然用一两节经文，就是一两节经文就来处理事情，很容易就会误导别人跟误导自己。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大量读圣经，而且要熟悉读圣经，一定要爱用神的话。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堂课，一个学分叫熟读圣经。我们圣经要背得很熟，而且呢，四年我们要背500节以上的经文哦。然后在那个很多人熟读圣经，后来因为觉得真的要背圣经，真的没办法哦，都快过不了关哦。那可是我就利用那个中午静止的祷告，就是在那背圣经哦。那我的熟读圣经就是90几分、100分，很高。而且这个大量的读经对我的灵命的建造跟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爱慕神的话，要爱慕神的话，你就可以亨通顺利。你听到神的话，就会刚强壮的，胜过仇敌一切的作为，非常非常宝贵。因为这是在魔鬼正在抢夺、蒙蔽我们的眼目，不让我们不要接触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代，上个世代。跟我们下一个时代共鸣，这个时代我也觉得时代越来越艰难。为什么？这个10年前的我对神的追求，跟这10年因为手机，因为3C产品，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抢夺很多时间，所以仇敌就是透过这些让你不爱神的话。所以如果你要像但以理一样被神使用，在那个淫乱的时代、拜偶像时代还可以。这个解梦还可以占4个王，你就一定要爱慕神的话，你一定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不要别人玩乐你也跟着玩乐，别人追求这个你也跟别人追求这个，这个沾染不解你也跟着沾染不解，那你怎么样子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被神使用？在昨天有传一个影片，我觉得非常感动。是什么影片？就是一个女孩子在飞机上面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一直在那里接着就一跳，然后我就看那个影片，想他干嘛？飞机延迟2个小时没办法起飞，然后每个人就把影片拍出来，他就接着一直跳，然后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没有办法搞定这个女孩子，到最后就2个小时折腾之后就把她请下飞机去，把她请下飞机之后飞机延迟2个小时起飞，当他下飞机之后发现又有一个引擎开始起火燃烧，后来呢那个机长就说是这个是耶稣透过这个女孩子救了机长，副机长救了整个飞机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就在想说，上帝要救这整班飞机的人，他要找谁？他要用什么方式？只有这个女孩子被圣灵充满。我刚刚看到影片觉得好丢脸哦，我就在那边飞机上直跳，在干嘛啊？觉得好像很失序这样子哦，就你在干嘛啊？好，那就觉得好像很癫狂这样踢笑哦，就觉得很不能够理解。可等到他后面讲说，等一下他飞机说那个飞机燃烧啊，引擎的地方坏掉，他们才感谢。所以我是想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飞机上，你要找人成为你的出口。要做一件事，要拯救人，谁是你的出口？谁是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成为神的代言？谁是可以那个被神使用的人？除非你的心是这样子的一个渴慕神、被神、跟神连结，你才能够在那个时候被神来使用。所以弟兄姊妹，你渴望被神使用吗？你渴望神来造访你的生命吗？你渴望？能够在世代当中能够有影响力，分别为圣吗？如果我们还是喜爱世俗的一切，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那个大吗？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大量的读圣经。仇敌魔鬼已经在中国大陆已经限制，不可以向18岁以下的人讲耶稣，他们甚至不愿让你读到任何有关圣经的话，他们。 已经在他们教育里面让这些孩子开始敌视这个信仰，敌视神，敌视圣经。所以仇敌要把神话语从我们生命中拿掉，拿掉。所以神话语是非常有能力的，你要认识神，上帝就是话语，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神是说话的神，上帝就是话语。所以你借着神的话语，所以你不管一天读一章、三章、五章，你一定要得着上帝一句两句的话。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重要，这个世代仇敌做的就是抢夺他的话，抢夺神的话，让你抽散很多事情，就是不喜欢读圣经。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你们是上帝要使用的，你们的这个世代是属于你们的，你们是从17岁信耶稣到现在。我渴慕神，常常跟神在一起，我爱慕神的话，大量的读圣经，可以速读圣经。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已经读过圣经，还没有读过圣经一遍。你都没有读过一遍，你怎么能够认识这位神？你怎么每次讲到哪里哪里都还就每次都是新的，连牧师讲的我都从来没读过，从来没听过。如果你读过一次这个圣经，要不断不断继续的读，继续的读，你就会有聪明有智慧，你所做的就会能够顺利，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你不读书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啊！你不读圣经呢，你的生命呢更可怕，很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读神的话，会不一样，会不一样。要讲宣告出神的话，要祷告出神的话，你会不一样，生命会不一样。神的道可以洁净，你说读过去会忘记呀、啊？那时候那个讲到那个读圣经就像什么？我们以前有那个用那个竹篓子，那个竹篓子来抓那个鱼，它有缝编织的东西。当那个抓，当你去洗这个竹篓子的时候，水一直冲的时候，冲那个槽子它冲掉，可是水会一直漏啊，好像那个抓不住水啊，因为它是那个竹篓子是有编的。他说神的道，有时候觉得哎，我怎么读过去好像都忘记了，可是当你在读的时候，神的道就在洁净你的生命，就要洁净冲刷你的生命。正是你好像没有记起来一些，但是他就你在读的过程就在洁净你的生命，而且你会感受到你跟神那个关系，因为神就是那个话语。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一直都没有成长跟突破，你要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语有没有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三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告诉我们说，好，仇敌的武器就是说谎带来我们里面的胆怯。所以惧怕呢是属魔鬼的，惧怕是我们离开神跟撒旦在一起相信他的话造成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呢来脱离惧怕，脱离害胆怯，就是要离开魔鬼，进入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是我们胜过仇敌所带给我们惧怕的保证，就是上帝的同在，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领受他的真理。上帝透过他的话跟我们同在，上帝透过这样的管道跟我们说话，感谢主。还有持续要在上帝的同在里面，就是要大量的读上帝的话语，大量读上帝的话语，而且要宣告出神的话语。因为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那个宣告出来的力量是很大的，是很大的。所以你要把神的道宣告出来，可以导读，可以宣告出来，你可以背诵、朗读都可以哈、哦，让神的道进到你的里面。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要这时候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弟兄姊妹，我们低头来。